所以正在厅上干转啊，就可以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那边转来转去，可是没有办法，因为希望赶快有，因为他爸爸叫他不准动，所以他就希望有一个人来赶快来帮他的忙，能够往里头去捎信啊，能够去传信，刚好没有人来，那连裴明就是他最贴身的这个书童这个时候也不知道在哪里了，所以正盼望的时候，你会觉得急得不得了的时候，就来了一个老妈妈出来，所以大家好高兴，觉得总算有救了，来一个老妈妈。那作者的厉害就在于这个老妈妈出来还是没有用的，这样宝玉好像得了珍宝，就赶快上来拉他，说道：“快进去告诉，赶快进去告诉贾母，告诉他妈妈说老爷要打我呢，快去快去，要紧要紧啊！”那个宝玉这个时候讲话也有点语无伦次。那这个老太太其实刚才提到说她不是全聋，有点半聋，所以就听到要紧要紧，她听到跳紧跳紧，这个音也很像，所以她又误读。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一种文学我们叫做黑色幽默，就在最紧张最恐怖的时候忽然还要在那边开玩笑的啊！这个曹雪芹也完全懂什么叫做黑色幽默啊！就在这个时候这么紧张的这个危急时候，忽然出来一个老妈妈，然后可以误读啊，那耳朵聋掉误读她的这个话。所以老婆子偏生又聋，竟不曾听见是什么话，把要紧两个字只听作跳紧二字，就笑着说跳紧让他跳啊，二爷怕什么。这种完全牛头不对马嘴的对答，刚好就是文学里最精彩的部分啊，就是让你觉得又紧张可是又有一个缓和的东西。所以大家可能看电影的时候都知道蒙太奇的手法，一边是这边已经要杀人了，刀子要下去，然后那边有另外一个东西在缓和，就让你觉得那个人根本不知道啊，就是让你观众急得不得了。那么最常用的是比如说过去我们看过那个什么盲女惊魂记，因为他是瞎子，他看不到，我们已经看到那个人要杀他在旁边，观众都看到，可是他看不到，所以他还在那边唱哼着歌的时候，那是最恐怖的东西。所以就是文学的手法，戏剧的手法里都有一紧一松一紧一松的做法，一直紧一直紧，最后弹性疲乏就不紧张了。所以紧张之后有一个放松的东西，这个老妈妈走来刚好是放松的东西，就对比出刚才一连串的紧张，要拿绳子要绑起来拿宝玉这些东西，他忽然放松了一下，然后再紧张起来啊。所以文学的手法就注意一下这个曹雪芹怎么样在写这个打宝玉的这一段。所以他说跳紧让他跳去啊，二爷怕什么。宝玉看到是个聋子就着急的说，你出去叫我的小厮来吧，你赶快叫我的那个佣人跟班的来。那老婆子说有什么不了的事，他又听错了啊，那老早的完了，就说金钏已经死了，那这个事情太太赏了衣服又赏了银子，怎么不了事的啊，一定就没事了。所以他自己在那边自言自语，跟宝玉要他做的事情刚好不搭嘎，所以宝玉急得跺脚，正没抓寻处就不知道怎么办，看到贾政的小厮已经走来逼着他出去，来不及了啊，已经要挨打。所以宝玉就只好到了贾政面前，贾政一见眼都红紫啊，眼睛都冒出火来了，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爸爸对这个儿子的那个痛恨到这种程度，也不暇问，就问他在外流荡幽灵表赠私物啊，就是在外面玩戏子，还把这种私物就是汗巾子裤带都跟人家送来送去的，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淫如母卑，有没有发现四个字四个字，做官的人一定要学会四个字啊，不管是这个杀猪拔毛或借机用人，都要四个字的，就是官场的文字的那种很口号式的东西这样。所以在外流荡幽灵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淫如母卑，等于啊，喝命堵起嘴来，就是还不准外面听到，就打的时候他会叫嘛，堵起嘴来着实打死啊，所以这个父亲就命令说把他打死的啊，就是下令打死。小厮们不敢为傲，只好将宝玉按在凳上，就在一个长板凳上，举起大板打了十来下。贾政觉得打轻了啊，这里面当然是因为佣人不敢打中啊，因为知道这是一个少主人，那等一下万一出了事，谁要担待？所以虽然觉得贾政生气得不得了，可是下手的时候一定还是轻的。所以贾政嫌打轻了，一脚踢开长板的啊，就把那个负责打宝玉的那个拿板子的人一脚踢开，自己夺过来咬着牙狠命盖了三四十下，注意那个动词盖 啊，所以大板子打下去的时候，它不用打这个字，用盖啊。所以《红楼梦》的动词非常的漂亮，就是你特别注意一下，你可以把很多句子里面的动词挑出来，就是它在语言上的这个力量啊，它特别让你感觉到贾政打宝玉的时候，最后盖了三四十下，那个盖的就是说下全部的力量啊，就是整个的身体扑上去的那个力量，所以用盖而不是用打。啊，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其实今天如果用一个比较新的研究《红楼梦》的角度，不见得是古代的这种红学考证这一类东西，我觉得反而是从文本上，有时候把所有的动词挑出来做一个研究，你可以看到这个文学精彩的地方啊。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觉得写文章里面最难用的是动词，因为那个动词常常会重复，你会发现打人、打东西、打什么、打什么，一连串十几个打都没有差别。可是《红楼梦》里面，他在用动词的时候，打跟盖它是不一样的意思的。那这个命令去打的小厮，他打了几下，贾政觉得不够，就过来以后，他要加重那个力量，所以他用盖了三四十下。那个盖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用盖？它的发音、音还有平仄有没有跟这个动作之间的关系？其实一个动词出来，可能整个句子会活起来啊。所以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如果你从打的这个我们现在讲的三声到盖的四声，它的重量感都不一样啊，所以这是我觉得文学上最精彩的部分。可是你不细读的时候，有时候很快就过去，觉得只是一个动作而已。好，所以众门客见打得不像了，就是觉得糟糕，这样打下去真的会打死了，就赶快上前来夺劝啊，就要抢他手中的板子。贾政哪里肯听，说道：“你们问问他干的勾当，可饶不可饶啊？就是他做的这些事情，这种事情还可以饶恕吗？”那平常都是你们这些人把他惯坏了啊，酿坏了。那酿也有一点，就是一直在宠着他，一直护着他，一直护着他，最后发笑了啊，那个好像都已经污坏了那种感觉。那到了这步田地，还要来解劝。那明天你们要宠到他弑君杀父，有一天他连皇帝、连爸爸都要杀的时候，你们才不劝吗？好，这个是很重的话了。所以旁边人劝的都不好劝了，因为平常这些门客总是在适当的时期让贾政不要再生气了，就是下手轻一点。可是他意思说，他今天做出这种事情，接下来就是弑君杀父了啊。那这个在儒家来讲，这是最大的罪，就是最大逆不道的罪啊。他就用这样的语言来压服旁边的人。那众人听这话不好听，知道气急了，忙又退出。好，所以我刚才提到说，贾政一步一步越来越变成表演。因为他旁边有这么多的人，他跟他们说，你们难道要宠他宠到弑君杀父吗？他讲了这个话以后，他再下手的时候会更重，因为意思是说这是一个罪人，然后他也要让这些人知道说，即使是我的儿子，我要维持正义。所以那个东西其实是有一点像舞台，很奇怪。就我一直觉得旁边如果没有这些人，他不一定会这样子，可是这里面是他平常讲的道理他都必须做态了，因为他是儒家的信仰者啊，他必须告诉大家说，一个会弑君杀父的人，我是要怎么下手的啊？即使是他自己的这个儿子。